sato samaya malu bala haya bandra sato dendo bade hija zizo me bawa sato sheyo me bawa sato sheyo me bawa lula do me bawa sarva sade me chayanza sarva gama suja me zidang siyan k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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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Pagavala sarvata thangada bandra mame muda bandra bhava maha samaya sadhu
aham. 那今天下午呢，咱们师徒众三宝弟子呢，就一起来共同学习六字真言功德颂。那通过这六字供养真的功，六字真言功德颂，你学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啊，我们今天上午的那个放生法门这么殊胜了、因为嗡嘛呢叭咪吽只是我们这个放生法门里面其中一个咒语，对吧？它可以引申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好，在进行共同学习之前呢，师父会进行传承，好吧？传承一下腔调，接下来呢就讲解，好吧？好，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请众菩萨保持安详宁静，哈，让自己的心非常的安详宁静，用你的耳根听闻，哈，就注入进去了，哈。
南无上师观音真诸佛菩萨以空心悉故圣诞吉祥日落地真言功德颂今要注意具佛说大乘宝王庄严体六字大明陀罗尼菩萨微妙本心地若以解脱明了智，空劫难以复回去。三念一遍自成心，说佛功德难思议。慈悲莲花生如来，如下妙赞巧譬喻。所有未成习之术，念咒功德数不尽。十二年间讲一书，十尊圣力能算出，念咒功德数不尽，世界河川海洋水，七地佛一颗金说，念咒功德数不尽，一如四大咒诸中，皆得七地菩萨位。等同所有功德具，犹如一句之说佛，欲与出今天一劫，受用自具种种功，一览尽数功德量，若常受持六字名，持诵至是佛即会，久久尽切菩萨数。即为成熟菩萨会，三十二天天自具，四大天王一为父，天龙要察虚空身，一句无数作护卫，贫苦心发挥时时，所有恐惧尽消除，寿命福德具增长。临终只是我道彼，得以真上人天身，心向高贵与火阳，忠心尊贵及美德，具足下满去大义，身心诸佛为长持，一天金宝照佛像，如为成说一日功。说佛果报功德具，不如书写咒语字，书写六字陀罗尼，等同八万四千章，三足解脱难思议，一法莲修陀罗尼，
相因念诵难思议，愿你轮回贪嗔痴，如妙解脱三摩地，得大慈悲尽自具，如一切法无碍边，一切智智说无尽，恒受身中爱罗毕，尽化无蕴为菩提，成就无方佛我智，尽出六道众生业，封闭六道轮回门，愿解六种波罗蜜，最高消除真菩提，若解脱满涅槃地，能得如是摩尼宝，即在中处得解脱，是名人福中诸从，当得不退菩萨位，其人口中说出其出他人生发痴心，书记真的菩提果，将往之人闻名咒，佛知相思即苦海，即得解脱生三道，乃至中得菩提果，乃至陀罗尼之人，若以受出他人生，梦出数得菩萨位，人与慧然有情深，得见六字陀罗尼，即可种下成佛因，悉皆数得菩萨位，若有得见待持人，则同见于金刚身，如见舍利速度波，犹若见于诸如来，具于具智智慧者，大乘其经于吟诵，受记风霜及披雨，本身放光并悉法，诸论一中得解脱，人言一国具原则，受观清修无懈怠，迷痴三昧一切心，仿佛身口一转为，诸佛金刚身于于，肉身舍利红光身，护持本无陀罗尼，最上金身微妙法，即尽解脱佛家多，不扩神书其功德，方便明了众上书，金藏其兵念皆难，相不数计甚之量，无私无名安静处，如同诸佛清观定，见闻四处悉解脱，来自究竟真佛国，愿意受记诸福德，回向尽处有辛苦，数据自悲通观音，释放一切皆吉祥。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嗡嘛呢呗咪哄。
好，以上就为众菩萨传承完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学习是六字真言功德颂。六字真言功德颂的学习方法，我们把它分成三部分哈。第一部分，我们就是南无上师观音尊，一直到哪个地方呢？到菩萨微妙本心地，好吗？菩萨微妙本心地，这两个偈语，好，这两个偈语就讲了缘起和它的机要方法哈。接下来呢，若欲解脱明了之， 鼻子挖，第二页你们翻过来哈，看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无时无明暗尽出，如同诸佛清灌顶，见闻思处细解脱，乃至究竟证佛国。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颂的正讲哈。接下来最后一个偈语，愿以所及诸佛的回向净除有情苦，赎罪自悲同观音，十方一切皆吉祥，就是这一个颂的结语，好吧？就分这三个部分，缘起本颂的正颂，讲它的功德。好，接下来呢，就把这些吉颂的功德做一个圆满的结心的回向，好，就分这三部分，跟众菩萨学习。南无上师观音尊，诸佛菩萨已空行，祈福圣诞吉祥日，若即真言功德颂。今要读一句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菩萨微妙本行地。你们看到喜逢圣诞吉祥日是在哪一个日子？能不能翻到你们的这一个法宝的后面？有没有？是指的哪一天？念大声一点，懂不懂？观世音菩萨圣诞的吉祥日是哪一天？2月19，好吗？2月19，哈，就是在那一天，师父非常欢喜，好吗？就把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就把它集，做成一个偈颂，这一个偈颂的论文集结起来，让你们了解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的殊胜，好吗？把这把缘起都写得很清楚了哈。就是在集诵之前呢，传风就会皈依谁？要皈依上师。上师是谁？上师就是观世音菩萨，跟上观世音菩萨无别，就皈依唯应活佛，跟观音无二无别的上师唯应活佛，好吗？好，接下来呢，上师还有呢，诸佛菩萨三宝，还有呢，空行护法，这样在集这个颂之前来皈依上师本尊三宝空行护法的目的是什么？众菩萨写一篇文章及一个偈颂，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皈依？皈依上师三宝本尊空行护法，可以进藏集资，这样想到但上师唯应活佛，唯应活佛上面是轮海事业，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好，也有诸佛，也有菩萨，也有空行护法上身，那这样子会不会让自己的心特别的清净？自己所有的一切的要来写这个偈颂的违缘会不会消除和进账？能不能快速的集结自己的智慧之量和福报功德，好吧？所以在这写这个颂之前呢，就皈依上师三宝本尊护法空行，好吗？就这意思，就为了来进账集资，好好的写出这个偈颂，跟众菩萨呢就可以分享，好吗？那是在什么时间呢？就是因为非常的欢喜，遇到恰逢到哪一个呢？观世音菩萨2月19的圣诞吉祥日，所以自己呢都非常欢喜的、快乐的，把这些大乘经典和密乘里面有关这个六字大明咒这个真言的功德，就把它呢集成一个偈颂，就像诗记，好吗？七个字七个字，这样呢为了我们方便我们背诵，好吗？就用不着去翻那么多的三藏十二部经的这些经或者序，好吗？这样的目的，非常欢喜快乐的来集结这个六字大明咒真言的功德颂，把所有经典里面讲出来的都集到这一个颂的论文里面。
那这是缘起。
那缘起集这个算是以我自己的私心己见，我自己个人的妄念来集的吗？
要依据于释迦牟尼佛的圣言量，好吗？所有的佛法要跟你们分享，不能依私心己见，要依三个方面：限量、比量、圣言量。
限量，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的大人上师维因活佛，他是大成就者，他可限量直观对宇宙万事万物如何离苦得乐，如何了生陀思，如何游幡转胜，方法讲出来都是对的，那就是我的上师的限量直观，我直接从他那儿得到，那就是叫做圣者的限量直观。何为比量呢？就是因明学的逻辑推理，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功德，要把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阐述清楚，好不好？不然推理都推不走，那么这个法理都不清晰明了，那怎么能达到这个果呢？它就要比量。最后限量和比量要得到最好的依据，最终的依据，最完满的依据，还要依据什么？依据佛陀究竟全然觉悟的大智大慧的人佛，他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因为他是大彻大悟的、大智大慧的、大雄大力的人。你说十地菩萨能不能讲得他那么圆满呢？没办法讲到佛陀那么圆满。那八地菩萨呢？因为有办法讲到十地菩萨那么圆满，所以最终还要依据以圣言量。所以这儿就提出了圣言量，经要主依据佛说。这一个六字大明咒真言的功德及的这个颂词，这里面的精粹的心要是依据于哪一个来的？依据于释迦牟尼佛所亲口宣说的一本经典，什么经？大乘庄严宝王经，好吗？不能以我的私心己见来乱讲，哦，六字大明咒好棒哦，不能这个样子，那就要依据佛陀他的全然的智慧。那这里面呢，主要是依据，那次要的呢，就会依据刚才师父所讲的，但上师为因和佛传承的祖师们的什么心要口诀，他们限量直观。那在这当中呢，师父又会举一些什么英明的逻辑推理，要把这个功德讲清楚，好吗？主要依据就是大乘八万转缘经。大乘八万转缘经里面把这个六字大明咒或者是六字真言称为什么？六字大明陀罗尼。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些佛学的名词概念的内涵进行一个共同的学习，好吧？普通在座的每位居士菩萨、僧宝师父都会一般熟悉的就是咒语，比如说大悲咒、十小咒，好吗？楞严咒，或者是六字大明咒。也就是说，我们对佛陀的教法，虽然说我们没有完整的接受佛陀的教法的全面，那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佛陀在印度49年讲经说法，实际上分成了这样三大板块、三大部分来讲的。为什么要分三大板块来讲呢？因为众生的根器，根器听得懂吗？众生内在的心识境界能理解的程度、能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好吗？佛陀就根据他们相应能接受的程度，那以佛法来讲，相应的根基都讲到了一些相应的离苦得乐、了生陀死、游凡转胜的方法、佛法。第一部分呢，第一大板块就是小乘。小乘主要的一个内容呢，主要是我们如何来远离三恶道，进入三善道，进而了结到三善道，也是苦乐相对的乐，而不是呢全然痛苦仔细的极灭的乐。
也不是真落，那么就要进入到小乘的处理心，发起处理，连三善道也要远离，不要执着。那三恶道加三善道就是六道了，所以叫做远离六道轮回的心，不要贪着于六道轮回里面，比如说三善道的什么五欲妙乐，比如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色彩多么的美丽，我们就开始执着了，这个物体是我喜欢的，我就执着了，要远离这样眼睛所起的色尘的这种欲望，乃至于耳朵所听的美妙的声音或者是不美妙的声音就开始生气了，也要远离这些嗔恨之心，就是五欲的妙乐也要离开。一句话就是我们人天的这些享乐你都要了解它是无常的，它不是像我们执着那样独立实存固定不变的，它是某些因缘活活而生起的。还记得我们今天上午的放生法门里面的甚深缘起的偈语吗？南无诸法有因生。接下来呢，才学了都不会啊，师父什么时候必见考试拿出来，彼因善思说，宇宙一切万事万物的结果，你们能看到这样现象的结果，都是由它前面诸多的内因外缘合合而生起的，不是独立实存固有不变的。如果独立实存固有不变，我尽力了好吗？请问你们自己如果是独立实存固有不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如果你生出来了也是一直生出来那样子好吗？因为有太多的内因外缘合合，所以根据这些内因外缘我们不断的在进行刹那刹那，这样一个弹指，佛陀的智慧就是说有60个刹那，可能现在的高科技才发明出来，哇，这么不可思议，可以分得这么细微。这刹那刹那，我们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这种迁移变化就叫无常，好吗？这项迁移变化会引申我们什么？会引申我们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引申我们的消极。比如说你了解了这样个无常，请问家里面有再好的杯子会不会一直这么好？有没有打破的一天？有没有变旧的一天？如果呢你了解了这些，请问你还会执着它？比如说哪天打破了，会像没了解这无常的真理那样，一样的心情那样悲伤，那样执着，那样狭隘吗？你早就看透了，一样的道理，来自于我们的肉体生命。一旦我们进入母亲的子宫，一旦我们进入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圈里面，有感情生命的肉体现象，生命好吧，肉体现象的生命，就必定注定它有灭亡的那一天。以中西医学来讲，只要我们的五脏六腑活活的肉体，它不断的根据外在的气候条件，我们所吃的食物，我们所接触的空气阳光等的变化，都会来刹那刹那在变化坏灭。有一天我们这五脏六腑功能全部丧失的时候，就叫做什么呢？我们在医学上就可以把它称为死亡，在佛教里面叫无常。如果是我们这样了解了，那随着我们由童年到少年到青壮年到老年这样一切过程当中，请问我们是有心理准备还是没有心理准备？我们有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在接受它，面对它，看清它，放下不执着它， 如果我们没有去看这些真理，没有去了解这些真相，请问我们就永远希望我们18岁、永远希望18岁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痛苦、消极、逃避，不能面对实际境况。但是你消极逃避，逃避得了吗？没有办法。所以佛法都让我们看得这么清楚，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叫小乘的佛教，它让我们直观的来看宇宙万事万物的这种现象的真理。这个真理还没看透，好吗？但是它去除了我们对它的贪着、执着，让我们的心以今天上午的放生来讲，是更开放了一些，还是更固执了一些，更狭隘了一些？让我们的心更开放了一些。如果以佛性来讲，更洁净，更回归我们本质清净圆满、平等包容一切的这个状态，好吗？所以这就是佛陀的善巧，用这一个方法遣除了我们今生对万事万物包括自己有感情的肉体生命的执着。那就是一句话，这个小乘佛教就粗略的让我们了识到自己有感情的生命六道众生和外在生存的宇宙万事万物，比如说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花果园林、泉池沟渠等等的，你认为多美妙的，它是独立实存固有不变的，还是刹那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幻灭的？请问您这样了解了，对外在的事物还会那么执着吗？对自己所谓的啊，好像一个有个独立实存不变的我，还有那么执着吗？就第一步，让我们的思想得禁锢、得疏忽，得到了开放，得到了回归，就如此的善巧。那这样从外在来讲，事实我们就远离了这些，尤其是三善道的，在人道的四川麻辣烫好吃不？好吃，但是不要执着，好吗？就对了，懂了吗？这就叫远离。远离讲没讲？佛陀说不要，佛陀没讲哈，要远离你对他的贪执。不要的话呢，我们人生宝都已经没办法正常运作了，还能听经闻法，还能回归自己的佛性吗？那就麻烦了哈。所以这是人生宝像一个舟一样，人生宝舟为什么像个舟呢？就像一个大船，可以渡我们到什么？到解脱安详宁静的彼岸。我们现在呢还在六道轮回痛苦烦恼的大海中，要靠着人生宝座来渡，所以善巧用我们的人生宝，在下次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小乘呢，佛陀的第一步倒引到这样的程度，说这种远离这个三界六道中，尤其是三善的这种妙欲之乐的这种心呢，就叫做出离心。有了这种出离心过后，就方便了。佛陀就进一步导引我们看宇宙的本来面目，进入第二个层次，第二大板块。当你有了这出离心的时候，请问对于刚才我们说的宇宙万事万物，那宇宙万事万物除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我们如果是以人来讲、人物来讲，是不是有你的六亲眷属，对吧？有你的同事朋友，还有所谓的陌生人，乃至于推到什么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天道、阿修罗道、六道的众生，这听得懂吗？众生啊，好，这样一推的时候，请问我们在小乘的境界，我们最多是对他不执着，对吧？我们或是那是陌生人，反正我们把我们身口意三业管好就对了。以小乘来讲，我们只要把戒持好，好吗？尽量不造十恶业，做十善业。对一切外在的事物也是呢，要了解它是无常的，远离这些 贪执之心，也是远离了对今生和来世的贪着之心，对吧？这样子怎么远离的？远离了第一个对万事万物，第二来对自身。那对友情来讲呢，对他人我们只是采取了一种相不相当于漠不关心的状态，听得懂吗？有可能我们连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就不花时间给他们来分享了，我想解脱，对吧？所以说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运在意，运在就像自行车带几个人，普通而言哈，不要说杂技团的带11个人，好吧？那我们每个人都去做杂技演员，好划算的哈。买一个小轿车才带4个人，买一辆自行车那么少的钱带了11个人。所以说普通而言，自行车有可能只带自己，对吧？有可能只带一个人。那大部分而言呢，自行车就带自己，好吧？这是以外在的比喻为了描述。实际上呢，真正这个称来带来是指的心得宽广度，好吗？处理心的这个境界只能容在自己解脱的境界，好吗？想离苦得乐旧境界，那个得到相应的痛苦止息的这种解脱的境界，好吗？所以我们对其他的众生，我们几乎有一点漠不关心的样子，我们也会把对方呢只想到他是，比如说人道的众生，这是人，畜生道的众生，这是畜生，好吗？这是地上走的，天上飞的，海里潜伏的，好吗？浮游的。那进入这个大乘菩萨道，也就是我们说的大乘显宗的时候，连佛陀都进一步为了让我们这个存在的心量扩宽的时候，就直接告诉你，你原来所认识的六亲眷属、同事朋友和所谓不认识的什么陌生人，都曾经一世或多世做过你的什么父母。在前面小乘我们漠不关心，请问小乘的人对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关心肯定胜过对陌生人的漠不关心，对吧？在细分，在这个情况下呢，进入大乘菩萨道，佛陀的进一步了解让我们可以更去广大的这种心量的时候，就说一切男性曾经做过我的父亲，一切女性曾经做过我的母亲，这让我们的心量呢更开放了还是更狭隘了？又进一步的开放，又进一步的回归到我们原本清净广大又接近了，好吧，这种层面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对大部分的陌生人乃至于呢远比仇人那种诚恳心不光是消失，而且呢就有点像对我们的亲人那样，我们由近其言可推，今生我的父母是如何来养我的、教育我的，所以说养于之恩，由此推到六道众生皆像现在的父母一样对我有恩，那么你就把这个心量呢扩展了。这种心呢就是面对一切众生，我想帮助他，我想帮助他成佛的心，为你有情愿成佛的心。为什么要为你一切有情呢？因为他都做过我的父母。事实面对的对景，我刚才说是山河大地一切的友情，这种心量又不一样了。这就是大乘显宗的修法，以菩提心让我们开放回归。那还有第三大板块的讲解，请问这回没回到原本清净广大平等的心？还没有接近，还有一个什么？那只是父母，好吗？到了大乘密宗，也就是金刚乘，好吗？小乘、大乘显宗、大乘密宗，或者叫金刚乘。第三大板块金刚乘的叫法呢，佛陀就直接讲，你说看到的这一切的父母，他们有没有跟我们一样潜藏的、潜在的、原本清净广大的明空佛心？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奇哉奇哉，大聚
大地万物皆具如来德相，只因无始以来的妄念执着而不能证得。
好奇妙啊，他一成佛的时候，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本性，每一个都是光明的心性，凌空慈落的心境，那么清净美妙。为什么他们还是痛苦呢？是因为他们被他们贪嗔痴慢疑狭隘的心境、恐惧烦恼而产生的。这些都相当什么？相当于粗糙的浓厚的烟尘云雾，好吗？遮盖了。所以佛陀都讲他如何来驱除这些云雾，这些方法就叫佛法，去除了过后就原本回归了。那这一种见解，所以说直接在金刚乘里面就说，一切众生不要光把它看成父母了，一切众生都把它看成是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所以说宇宙皆是什么？极乐刹土宇宙的外在环境里面所生活的有感情的生命都是诸佛菩萨本尊，所听到的声音，哇，你看那一个噪音好难听哦，那一个音乐，古典音乐很美妙，都要远离了。这一切的声音都是诸佛菩萨梵音、海潮音、圣鼻、世间音，都是诸佛菩萨的微妙心咒音，懂得了吧？请问这一个跟大乘菩萨道来比，就我们这样去观修的时候，我们的身语三业、我们的心境是不是比菩萨道更圆满了呢？是塔那塔那塔那都回归到前面的佛性了，懂得了吧？这三大板块。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咒才讲到这儿，咒就是属于金刚乘第三大板块的，懂得了吧？不然我不讲这个就很难讲清咒。所以我们说显不离密，密不离显，假设没有前面的出离心和菩提心，能够进到这样的清净心吗？所以显中为密中的基础资料。那刚才用密中的这种修行方式善不善巧，方不方便？是说密中是显中的善巧方便，把显中要大量的理论过后变成了很精要的修持方式，懂了吗？所以如果是我们学习佛法显密互绑，那就不叫学习佛法，那叫做诽谤佛法。这个以念阿弥陀经来讲的话，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两种人不能去，一种是什么？谤法之人，舍法之人，还有呢，造无间罪之人。所以我们要谨慎哈。好，也就是说对师父都收到要讲的了哈。对第三大板块，所谓真言称、陀罗尼称、咒称，都是指的师父说的什么极深回归清净心的一个教法，好吧？所以有三个方面你们了解：陀罗尼、陀罗尼称，还有呢，咒称、真言称，还有呢，刚才讲的金刚称，都是指的佛陀最后最圆满清净的教法。因为前面有基础了，就直接让一个人在极深都可以回到跟2500年那个王子那样圆满的慈悲、圆满的智慧的一种心境，好吧？这就要靠这个金刚乘的教言、密宗的教言，好吧？所以说陀罗尼就是指的，如果是像这个样子你们就可以翻译了，陀罗尼就是指的什么？都是指的真言，指的什么？指的咒，好吗？好，那陀罗尼、真言、咒这些都还没有讲清它究竟是怎么样的境界，所以佛陀在这个经典里面直接翻译过来的这些陀罗尼啊、咒啊、真言啊，实际上真言有一点捷径我们能够听得懂的哈。好像我们真言，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样的微妙语言能够认识我们、回归我们真实本来面目的一种方式，对吧？那为什么一个咒语、一个真言都可以让我们回归原本清净平等广大的本来面目，正无佛心佛性，回归佛个位呢？
就要继续去了解。所以在佛陀的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就讲实际上这一个陀罗尼真言或咒语呢，就是宇宙一切万法的什么一个精要的总集，所以又称为总持。总听得懂吗？总理的总好吗？持羞耻的持，你不要又想到吃饭了哈。好，总就是总一切万法，所以一个咒语里面已经把佛教三藏十二部经的修行方法全部总在这咒语里面。持持无量意，舍持含摄了无量的离苦得乐、了生陀时、由凡转圣的真理，就在这里面，所以把它叫成宇宙万事万物本来面目的真言，只是为了好懂，就像宇宙仪好吧。它可以在中国的人得到这个咒仪可以成佛，美国的人得到成佛又成佛，阿拉伯人得到成佛不？地狱道众生得到成佛不？天道的众生得到成佛不？如此好吧，它是宇宙的一种真实本来面目的真实的语，不可思议真实语言。好，大致只能讲到这个道理了哈，让你们了解哈。了解懂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呢，那师父就下一集的会给你们讲的一个题了，菩萨微妙本心地。因为这个六字大明咒，或者叫六字大明陀罗尼，或者叫六字真言，好吧，他是哪一个菩萨？观世音菩萨非常深细微妙广博的什么心灵境地的发出来的一种什么加持力的咒音，懂得了吗？那请问观世音菩萨成佛没？观世音菩萨早成佛了，叫什么佛？正法明王佛。那他是什么？道家慈航就听得懂了哈，就是以他的大悲心化现成菩萨来做这些佛的弟子，辅助佛来教化，好吗？就像助教一样，懂得了吗？够慈悲了哈。所以他已经成就了像诸佛菩萨唯迷深妙广博的这种佛心，实际上是他这样的一种心灵境界、心灵境地所发出的声音。你说那这样来讲，我们念这个咒是不是相当于念观世音菩萨的这样的心灵境界？如果再不懂，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和念他的心咒，就好像我们掌握到某一个人的人名和掌握到这个人的什么手机号码，好不好？懂得到了吧？这样子就不可思议。所以你念咒的心灵境界该怎么深信不疑？像我在跟观世音菩萨打电话，好不好？打电话是比喻，你不要每次念那个我就在拨电话，这是比喻好吗？就说你要深信不疑，我一念这个咒，观世音菩萨那儿一定能够得到这个信息，一定能够根据你的美好的祈求的愿望来满愿，所以叫做千处祈求千处应，犹如千江有水千江月。但是一定要记住，你那个水也不要太浑浊了嘛，对吧？四川话咋讲的？水不要太浑了哈，一定要记住啊，应该了解，对，都懂到了哈。所以持咒一定要记住，持咒就好像见本好吗？持咒就好像跟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佛心心心相通，好吗？持咒的深信不疑，观世音菩萨他的这种微妙本心遍一切处，随时都可以接到我们的信息，好吗？深信不疑。A 普贤菩萨的行愿名就是我以广大圣解心，好吧，就这样。好，这就是前面我们的这个集这个功德颂的缘起及它的主要依据，主要的这个都讲清楚了哈。接下来就是这个功德颂的正颂的部分，就是若欲解脱明了之，一直到倒数第二行，好吧。 若以解脱明了之。如果是我们要依据于这个咒成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都可以获得暂时的解脱，乃至于究竟佛果位的解脱，那么一定要清楚明了的知晓以下的这些真理道理，好吗？如果我们不知晓，那我们念心念咒的这个心是深信不疑的，是一广大圣解心，还是别念能够灵吗？那不是一广大圣解心，是一呢广大什么什么心，怀疑心，所以一定要记住哈。好，况且难遇无回聚。第一个明了什么？明了你今生能够听到六字大明咒，见到六字大明咒，得到六字大明咒的传承，是况且难遇的。就像《金刚经》《大乘经》里面佛祖所讲的，如果能听到《金刚经》的名字，不是一佛二佛，只遇了千百万亿佛一样的，能够听到这六字大明咒。实际上你们道果推因，你们欢不欢喜？说明你已经遇了无量诸佛，你们都是三宝弟子，懂得了吗？没有这样的福报功德善根，你们是没办法听到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没办法看到这六字大明咒的，没办法得到六字大明咒的传承的。等一下我们还要讲到仪轨啦，不是等一下，我们已经讲到仪轨吗？哪一个仪轨？回答师父，动脑筋动脑筋，今天上午的放生仪轨，好吧。所以说这是千百难万劫难遭遇的哈。为什么我们遇到呢？因为我们在过去生生世世无量诸佛，我们都曾经十三宝弟子，都这样的未毁坏誓言，所以我们的福报智慧聚集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说我们还可以遇到金刚乘的这个真言陀罗尼，好吗？好，接下来继续讲他的明了知。明了知怎么了？明了知过后你就会深信不疑而得解脱，来念诵好吗？但念一遍自诚心，自诚心听得懂吗？自善，那就不是一般的小善，或者是一般的中善，或者是大善，到自善，自就是要达到最清净的诚心，好吧？自诚心，就说你念一遍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听懂了，请问跟没有听来念，差别是极大的呢？因为你的内心的念力，内心的佛性的开启不一样，那外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咒力的加持，观世音菩萨本身的愿力的加持，二者自理和他理结合，是不可思议了呢。所以说如果我们以最上的虔诚心，是最上最最上的虔诚心，好，最究竟达到了至上的这种虔诚心，来念一遍这一个什么唵嘛叭叭咪吽这个六字大明咒，所获的功德是用我们凡夫俗子的这种分别思维、分别念头、分别思想，没办法去思考它的，或者是通过思考来议论它的有多大的功德，没办法。那怎么办呢？别忘了诸佛菩萨自卑善巧，还有非常慈悲善巧的一面表述出来，说自悲莲花上如来具圆满具备智慧与慈悲的哪一尊佛？莲花上佛，莲花上如来。除了莲花上如来会来赞叹，其他诸佛赞不赞叹？讲不讲这个功德？乃至我们就叫他，乃至到现在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都会有善巧的比喻来让我们懂到这个功德有多大。好，所以说如下妙赞巧比喻，如下是什么意思？像下面等一下会讲到很多的什么举例子，做一些比喻让你们懂得他的功德，好吗？自悲莲花上如来到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是做这个讲一些比喻让我们懂得到，因为我们的智慧能够及，能够通过比喻来了解，好吗？所以说如下，像在这下面等一下会提到很多的比喻， 这些比喻呢，它都是根据它的文字般若非常殊妙的在赞叹这个念六字大明咒，哪怕是自诚心念一遍，功德都难思议的，好吧？好，第一个譬喻，什么譬喻呢？所有微尘悉知数，念咒功德数不尽。第一个譬喻，莲花上如来乃至于诸佛菩萨，他们都会这样譬喻，就是这种宇宙中，在座的菩萨能够告诉我宇宙中有多少微尘吗？没办法，哦，我们算一下，我们现在的道场外面有多少微尘？好像要，好像还要到处很多的那个监测值，哦，空气质量的监测器，好吗？好了，才能监测出来。但是呢，宇宙中所有的微尘的数量，依诸佛的大智慧，叫做一切自智，他们的这种智慧呢，就完全可以了知。为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比如说佛陀在八万，在2500年前就说，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就是佛陀在他这个天眼和他心通的境界，这一切自知的境界，看一杯清水，清净的水里面有多少呢？有八万四千，八万四千是佛陀在印度的数量单位的其中一种表示，有无量的这个微生物细菌，有现在的显微镜，以这样一监测，我才知道佛陀不需要显微镜，好吗？要了解，这就这样，佛陀他们都知道，但是呢，您以最上虔诚的心念一遍“嗡嘛呢呗咪吽”的这个咒语的功德，诸佛是没办法跟你讲尽的，数不尽这个功德，懂得了吧？这个你都知道了，所以说要欢喜的去念诵啊，具备这样的正知正见去念诵。好，第二个譬喻。12年间降雨数，世尊神力能算出，念咒功德数不尽。不要说12年，今天下了多少滴，多少滴雨滴，麻烦了，科学家监测器也没办法监测出来。但是12年间降的雨的滴数有多少滴？佛世尊如来，诸佛世尊如来，他们都可以用他们的神通力算得出来。但是你一念自诚心念一遍这个嗡嘛呢呗咪吽的功德，诸佛没办法给你数尽，懂得了吗？这说明这个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哦，一定要虔诚心、欢喜心、正知正见心来念，哦。第三个比喻，世界河川海洋水，其底佛一刻尽数，念咒功德数不尽。说实在的，世界可能现在的地理专家还不知道世界究竟有多少的河川，对吧？我们现在只知道五洲四洋，那每一个国家又是有多少的河川，对吧？在这个样子去，是说的这些所有的河川里面、海洋里面的水的滴数，佛陀如来、诸佛如来世尊，他们都可以呢，以他们的神通力去尽数。但是呢，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自诚心念一遍，但念一遍，只念一遍，但仅仅念一遍，好吧？这个功德呢，佛也数不尽，应该要升起欢喜心咯，虔诚心，这样的正知正见心去念。接下来又一个题，一如四大洲诸众皆得其地菩萨位，等同所有功德具。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州？现在学佛的三宝弟子应该知道了哈。我们是在南赡部洲，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娑婆世界，它这个净土实际上呢是以须弥山为中心。那现在呢，为了好懂，大家是讲一个捷径，就是现在科学家最新发明的宇宙黑洞才相当于我们，因为科学家的眼界还没跳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眼界，好吗？所以说所谓的宇宙黑洞不是宇宙黑洞，是娑婆世界的这个什么须弥山，是为了好懂，不等于说等号。所以我们只是这个须弥山的四周的其中一个州，叫做南赡部州，好吗？还有东胜神州、西牛河州、北俱卢州，这四州都有众生，好吗？我们只是在这个什么 南赡部洲，等于说南赡部这个以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所度化的这个说那个叫做什么娑婆世界好吗？如果是十一释迦牟尼佛来讲，他的这个净土国土，那就是四大洲，东西南北四大洲。我们南赡部洲有这么多众生，北俱卢洲也有很多众生，东西都有很多众生。这些众生，你把它想成什么呢？想成不是凡夫众生，想成了大家都已经证悟，证入了七地菩萨，一地到十地，证到了第七地菩萨的那个果位。请问，这样的四大部洲所有的都成了七地菩萨，每一个人的每一位菩萨的功德大不大？四大部洲所有人都成了七地菩萨，合起来的功德大不大？太大了。你如果是自诚心像前面那样，但仅仅念一遍，你看等同这所有的功德合聚起来，懂得了吗？这就是善巧比喻，让我们来懂得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金刚是我们只要得到传承，你就是有了前面的显宗的正知正见，如果去次就会大成就。那师父在这儿呢，就举一个例子让你们生信心。我们汉传佛教，你们在看的电视，把它编成电视剧的，有哪一个和尚已经通过念嗡嘛呢呗咪吽都大成就了？对，济公和尚，好吗？济公活佛，他的法名呢叫道济，好吗？就应该了解哈，这就是他真正具备了这样的传承，有真正升起了我们前面以显宗为基础的政治正见，好吗？这个样子就修这个咒语就可以获得成就，好吗？好，接下来又一个譬喻了哦，什么譬喻？又如于句子树佛，句子那个在现在的汉语当中，如果是我们要翻译的话，就相当于could be，因为这个是在什么呢？在唐朝以前，相当于旧译，好吗？译经听得懂吗？翻译印度的经典。有旧译和新译，玄奘法师之前我们可以称为旧的方式，因为比较朝代比较早，好吗？玄奘法师唐朝以后就是新译，好吗？这个是佛陀经典里面至少来说，一新译的话，它是在什么唐朝的时候的发音，唐朝时候的发音就相当活络语，活络语就相当于现在广东闽南语，所以说他们念的时候，他们就会念成 could。好，我们现在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扣就有点像勾，好吗？勾勾的勾，好吗？有接近勾，帝有点像帝王的帝，好吗？但是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字变成了什么句子，对吧？我们现在的一说汉语法字就是句子，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发音，好吗？这是什么呢？这是印度的数量单位，好吗？印度的数量单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数量单位是哪些？亿，好吧？听得懂吗？亿，一句子，那翻译成什么？相当于什么？一亿，好吧？又相当于有一亿这么多的佛聚集在一个地方，好吗？经过多长时间？经过我们人间的一劫还是天上的一劫？天上的一劫比我们人间的一劫要长的太多了，好吗？天上又有28层天，师父都不讲了，比这一层天相当于我们这个人世间，以他们的一天相当于我们多少年多少年，师父都不讲了，好吗？总而言之比我们大得多，好吧？所以就相当于有一亿这么多的佛汇集在一处，又经过像天上的时间一劫这么长，好吧？受用之具，诸佛菩萨的福报大还是我们的福报大？诸菩萨受用之具，那简直一现则现，一变则变，就像你们看念的什么极罗愿文当中那样，所有他们的受用的之具多不多？多得不可胜数，这样福报种种的供品，种种的受用之具合起来，你看，一览尽数功德量， 那个我们还可以说起，还可以想象，对吧？但是你自诚心念这个咒语呢，还胜过那个，这个还数不尽，那个还可以通过皮数的尽，懂得了吗？这是另外一个皮喻。